张任提兵整队，对兵士喊道：落城之后一片平原，再无屏障，天险可依，若被刘备攻取，则成都危矣。我蜀中男儿当报必死之心，全力一战，城在无在，城亡无亡。
誓与洛城共存亡。
三军大呼，气势如虹。此时凭空刮起一阵大风，只闻啪的一声，张任身前帅旗被风拦腰折断，半截旗帜顺风落下，顿时三军惊愕，一片寂静。张成几步跨上前，弯腰捡起断旗，一言不发，走回张任身边。有军官出列说：
部队未行，帅旗先断，此不祥之兆，属下斗胆，请将军暂缓出兵。
张任也敢不祥，转头去看卓英，卓英也有犹豫说：
只怕公子见怪，迁怒于我俩。
张成在旁进言：
二位将军何必多虑，只需将旗断之事详尽说与公子，相信公子会理解。
卓英思索片刻，觉得有理，说道：
张将军在此等候，我去禀告公子。
张任尚未答话，却听有人大声说道：
统军之将岂能迷信鬼神邪说，若是误了军务，何人担当得起？
张任、卓英一起看去，见说话之人原来是张毅。张任抱拳道：
张将军应在城头，此刻大驾到军营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
张毅还礼后说：
公子久不见二位将军出城迎敌，故遣我来催促。
非我等信鬼神之说，只是这军旗折断，兵士惊惧，士气下降，此时出城绝非上策。
张任说这话时，环视台下三军将士，见他们脸上皆露惶恐之色，心中暗道不妙。张毅也觉得张任此言有理，便低声道：
我也知其中道理，只是公子催促得紧，二位将军不如出城假意佯攻，转上一圈几回。
三人正商讨间，刘询又遣传令来催。张任仰天长叹，翻身上马，张成率步马骑兵跟随，卓英自引本部兵马。张毅一路送至城门，抱拳道：
祝二位将军凯旋。
张任、卓英齐抱拳回礼，遂引军出城，欲与荆州军一战分胜负。张毅往缓缓关闭的城门深深地吸口气，随之又呼出，默默地自言道：
哎，三军心绪不宁，此战还能不败？
再说张任、卓英引大军出城，见荆州军已严阵以待，张任便将本部兵马向两翼平铺开来，自领精锐骑兵位于前列，队形呈箭矢之象，正是锥形阵法。此阵展开，前列骑兵如箭头，可直刺敌阵心脏，而两翼可以左右合围，十分厉害。而卓英又将部队置于阵法后，进可援攻，退可援守。
刘璋无道，天将亡也，尔等何必与其同葬？
两军阵前对峙，诸葛亮手摇羽扇，乘四轮车，神色自若。张任听了大怒，枪指荆州军阵中的诸葛亮，喝道：
匹夫，人言客不夺主，而刘备本为客，却预谋我主之地，实乃无信小人。吾等若是想过洛城，还得问问我手中的凤凰翎同不同意。
诸葛亮也不答话，羽扇一指，左右冲出两名皮匠，各持刀枪杀来。张任挺枪迎出，战不三合，两人皆亡于凤凰翎。张任抖去枪头血液，冷笑道：
哼，人言诸葛用兵如神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
随手把枪一挥，锥形阵开始向前移动，精锐骑兵如发怒之箭，随张任冲入荆州军阵中，左右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诸葛亮忙引弃了四轮车， 骑马逃过金雁桥，张任率军紧追，也过了金雁桥头。突听一声炮响，左右各冲出一军，原来是刘备、严颜在此埋伏。张任被夹在中间，浑然不惧，拍马迎去。三人混战，刘备手持双股宝剑，使得犹如飞风卷叶，眼花缭乱。严颜刀法大开大合，猛如虎扑，光影纵横。再看那张任，将一把凤凰翎使得如瑞雪叠叠，梨花朵朵。战十合，刘备持剑不稳，只抵挡不住，拍马便走。张任正欲追赶，严颜举刀砍来，张任横枪隔开，直刺一枪。严颜脱刀不及，忙侧身躲避。不料张任枪势一变，由刺变挑，正中严颜左肩，顿时肩甲破裂，血流如注。严颜负伤，带溃兵奔金雁桥去了。张任也不理睬，收拢骑兵，径直去追刘备。严颜过了金雁桥，见张任离去，又返桥头，令军士拆去桥身，截断张任退路。张任浑然不知，追赶一阵，忽见义军截路，当头之将银甲白马，正是师弟赵云。师兄，你中计也，事至此，不如就此归降我主。赵云勒马立于阵前，张任勒停了战马，说道：自古忠臣不是二主，若我张任今日受降，日后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师父？说到这里，陈峰的记忆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。那日太行山飘着细雨，年少轻狂的张任在师父童渊的目送中走下村前的阶梯，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很沉重。张任不敢回头，不敢去看师父那慈祥的面容，他知道师父舍不得他离去，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待在这太行山中，他必须离去，回到益州，用自己的一身武艺闯出一番事业。直到走完阶梯，他仍然没有回头。他知道师父眼中的期待，就如天上落下的雨滴，悄悄落在地上。